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15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三稍后宣布亚洲之行的具体成果。中国将会派遣特使出访北韩。联合国谴责北韩开发核武不顾人民挨饿。日本正在加速在东南亚的援助和投资，帮助他们的跨国企业在东南亚做生意。而同时，日本的和政治对手中国竞争，对周边世的邻国施加长期影响。
Southeast Asia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Japan in terms of resources, in terms of geopolitics.
据坦普尔大学，也就是美国天普大学日本分校的历史讲师和作家金斯顿对美国之音说，东京尤其希望能够获得开放的运输线，日本可能会担心北京会设法全面控制南中国海上的航行。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安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星期三公布12日亚洲五国行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川普总统星期二坐飞机返回美国时候，是谈到了贸易等问题。
Specifically, deals, concepts, and we'll be very, we'll be pinpointing things.
川普表示，谈到协议理念，他们会十分之具体，但是大家都知道至少有3000亿美元，而且是很快就会超过10000亿美元。这个仍然是取得成就当中最不值一提的事情。美国取得的大成就之一就是关系，让公众知道从现时开始一切都是相互的。美国不能够有300亿、400亿、5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中国有3000亿美元贸易赤字，这种的情况不能够持续，美国必须有礼尚往来的贸易。川普总统还对记者说，在北韩的问题上，这次出访颇有斩获，将大家团结在一起。川普总统对中国、日本以及南韩大家赞赏。川普总统在马尼拉星期二的东亚峰会闭门会议上强调，北韩仍然是对全世界的重大军事威胁。川普敦促所有国家和美国一起确保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彻底、可核查的非核化。中国这个星期将会派遣一名特使出访北韩。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表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星期五将会访问北韩，和北韩官员讨论最近结束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道当中未有提到宋涛出访北韩的其他细节。中国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最紧密的外交盟友，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最近出现问题。北京对平壤无视国际社会的多轮的制裁，继续施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是感到不满。中国对最近一系列的制裁北韩的联合国决议都是表示支持。美国总统川普在他刚刚结束的12日亚洲五国之行期间，敦促中国和其他区域领导人为解决朝鲜半岛危机作出更大的努力。中国担心任何可能导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倒台的措施会引发大批难民从北韩越境进入中国，而且北京亦都会失去和实行民主制度的南韩之间的缓冲。一个联合国委员会星期二谴责北韩在他的人口遭受到饥荒的时候开发核武器以及是导弹。欧洲联盟以及日本在人权委员会共同发起的这项决议获得到一致的通过，将会提交给全体大会。决议是谴责北韩不顾他们人民的福祉，将资源是用于研发核武器以及是弹道导弹。专家认为，大多的 70% 的北韩人得不到足够的食品。人权委员会的决议还强烈谴责平壤严重侵犯人权，包括折磨、未经审判的处决以及是肆意的逮捕。决议还要求北韩允许被拘押的外国公民获得律师服务以及是和家人联系。北韩驻联合国代表池成南表示，北韩政府坚决反对这项决议。 他仲话呢个系美国以及其他嘅敌对势力嘅政治军事对峙，以及系阴谋诡计嘅一部分。外交政策分析人士仍然怀疑中国同东南亚国家之间是否达成协议，就解决南中国喺争端嘅有法律约束力嘅行为准则正式展开谈判。东南亚国家联盟同北京领导人星期一宣布，佢哋打算响马尼拉举行嘅东盟第20届年度峰会期间开始谈判。北京声称拥有南中国海350万平方公里当中超过90%地区嘅主权，而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台湾同菲律宾亦都对其中部分地区有主权声索。美国总统川普在10月下旬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他支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迅速缔结有效亦是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川普还表示，他仍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建设军事化前哨站的努力是感到担心。津巴布韦的执政党在社交媒体上声称，该国总统穆加贝以及他的家人已经在星期二的夜间被拘留，这个的行动越来越似是要霸绝长期执政的穆加贝。一个名为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同盟爱国阵线的推特账号在星期三早上发布的推文说，在昨夜总统一家人被拘留，他们现时安全，为了维护宪法以及国家的理智都必须要这样做。津巴布韦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同盟都不归穆加贝和他的妻子所有，而在今天开始一个崭新的时代就开始，姆南加古亚同志将会帮助这个是获得一个更好的津巴布韦。虽然无法独立证实有关的指称，但是这个推特账号之前一直被用于传播该党的思想观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日本谋求推动他们在亚洲的经济实力。我们会报道川普说菲律宾的战略位置完美，双边关系进入了正轨。不过首先就是分析报道有关专家怎么去评论川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成果，以及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络互动，双方在会谈当中就美国方面高度关注的北韩核危机、贸易失衡等这些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而对于敏感的南中国海岛礁和人权问题似乎就着墨不多。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对部分研究美中关系和东亚问题的专家进行了电话的采访，分析川普今次北京之行的得失利弊和美中关系今后的走向以及影响。下面是日本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的分析评论。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川普今次到北京访问收获究竟是什么呢？
应该说是中国方面做了精心准备，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子吧。
应该说中国方面是给了精心准备，给了他很大的面子，应该是川普对媒体宣称有力的成绩。川普在竞选的时候的承诺对今后的中期选举来说是他的外交成绩，实际上是政治成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很多雇佣的问题，这个当然是他的成功。而另外一点，北韩问题上面中国施加的压力虽然是未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实际是中国严格全面的执行联合国决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北韩是感到很大的危机，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川普基本上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当然在人权以及是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川普亦都放弃了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用一种妥协，我觉得是双方各取所需的一种方法，亦都是一种妥协的意思。我觉得川普取得到比较好的对中国访问的成绩。
中国方面就给了川普很多面子，究竟中国方面是否已经达到了想要的东西呢？
那当然太多了。首先这个习近平的地位空前的被提高了，这个在这个好像以平等的资格和美国竞争。
咁当然是太多。首先习近平的地位空前提高，有平等的资格和美国谈判，而且是给足了美国的面子。习近平十九大之后，新政权的开局开得是很好，对习近平的威望、国内政权的控制、老百姓的民心起到很大的好处。第二点，通过投资购买飞机，不是完全为了给美国钱，亦都是有双赢的考虑，比如是 C919 的飞行许可证，美国作为一个礼物是送了给他。这个对中国大飞机工业制造亦都是很有好处。而另外，中国天然气使用量响度大幅咁增长，天然气的投资对美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对中国来讲亦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所以从经济合作上面来讲，回避了贸易战争，又取得到一定的实惠，这个是中国式的策略，中国式外交厉害的地方。另外，响南中国在问题上面、人权问题上面，避免了川普的批判，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川普对中国的回报，亦都是未有提供具体印度洋、太平洋新的亚太战略构想向中国。所以习近平能够提出太平洋有着巨大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国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中美共治、太平洋地区新的希望亦是秩序。所以我觉得中国好似就是看上去付出了很多的钱，远远大过原来付出的东西，还是中国式智慧取得到胜利。
你刚才讲到太平洋的共治，中国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方面说正在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你觉得今次川普的访问是不是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舞台中央，或者是不是这个目标很快就达到呢？
我觉得道路仍然是很艰难，亦就是拉开了序幕，走出了第一步、第二步的感觉，已经有了开始的步伐。你看看他们在河内的演讲，他的掌声明显是比川普是多很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现时的大国外交开局仍然是不错，向他的战略确确实实是推进了一步。
美中双方的大范围会谈开场的时候呢，川普讲了一段说话，其中他指责他的前任政府并没有将经贸关系处理好，造成这么多赤字。川普又说要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你觉得川普指的是什么呢？
明确地告诉中国，他当然这是个外交的艺术语言，别看普特朗普他实际上这个外交艺术的语言也是用得很好。
他是明确地说给中国知，当然这个是一个外交的艺术语言，川普外交艺术语言用得很快，他这样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大礼，他当然是很高兴，但是这个根本没有解决到中美的矛盾、中美贸易之间的赤字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他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并没有作为一种接受，所以说新的矛盾、新的斗争、新的贸易摩擦还将会继续，我觉得必须是走这样的一个趋势。
之前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高科技、军事技术、国防技术的限制，你觉得有没有希望通过今次访问，或者在美中经贸关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当中，能够解决或者解除呢？
迹象呢是有了，已经。比方说，你这个中国的大飞机，得到美国的许可证的飞行许可证，
这个迹象已经有。比如是中国的大飞机得到美国的飞行许可证，意味着中国的大飞机高科技项目得到了美国承认以及协助，这个就是可以向美国或者是美国以外的世界输出，这个对中国是一个礼物。这个点来看，川普政权和奥巴马等历届政权有些不同的地方，他重视实际的利益，重视实际的效果，他很可能在某些项目上面和某些事情上面给予了中国开一些绿灯，解决一些问题，吸引中国的投资，换取一些的互利。所以说大规模取消是不可能的，在个别的高科技项目以及个别领域会采取合作以及是开放的态度，而另外可能输出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已经是出现。
长远来看，美中发展关系，还有川普和习近平很密切的个人关系，对美中两国也好，对东亚也好，对世界也好，你觉得这个代表着什么呢？
这个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 美国在逐渐走向衰落，尽管特朗普没讲。
首先大家是都清楚，美国在这里逐渐地走向衰落，虽然川普强调美国第一、美国利益等等，但是强调的本身同时说明美国的利益是受到了损失，美国的第一地位是受到了挑战，中国仍然在上升趋势。从中国的开局亦是各种政策来看，从科技发展的趋势来看，它正是处于上升的阶段，它走向超级大国是铁板一般的事实，中美两国共同协调的时代基本上是要进入了。我觉得早亦都好，迟亦都好，可能美国无论是新的总统上台亦都好，可能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政策，就是中美在很多的国际问题上面是需要协调，需要合作，尽量地避免对抗，因为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实际上都是两败俱伤。我觉得中美两国共建新秩序的时代就逐渐来到，不理哪一个上台当美国总统，或者是要改变政策也好，这个是大趋向，是不可以改变。
咁照呢个趋势发展嘅话，咁台湾究竟会点咧？咁台湾嘅利益会唔会受到影响咧？
台湾的利益，其实际上我们讲老实话，它这个挑战的本钱，挑战中国的本钱。
台湾嘅利益，我哋老实讲，佢挑战中国嘅本钱同台湾独立嘅可能性，实际上系冇。佢虽然喺某啲嘅时候可以借助日本以及美国嘅帮助同支撑，可能给予中国一啲难受，但系无论日本还是美国都唔可能竭尽全力帮助台湾独立。实际上，台湾独立之路已经系完全死咗，佢嘅力量同中国大陆已经系唔可以比较。你想一想，广东咁样，中国排响前面几个省，到河南省为止，国民生产总值都超过咗台湾，深圳市一个市嘅财政预算就超过咗台湾嘅国家预算。响呢种情况之下，佢经济上叫板嘅能力以及系存在嘅价值已经系好少。咁样响军事上边，咁样一个台湾海峡唔系响以前嘅时代，响军事上根本唔系等量级嘅较量，就系攞落台湾唔系好大嘅问题。美国亦都唔会派三艘航空母舰或者系五艘航空母舰嚟帮佢。我觉得基本上台湾应该系重新调整自己嘅政策，如何用自己嘅软实力同理性嘅政策嚟挺进大陆，呢、这个先至系帮助佢哋自己嘅治理之道。好似目前嘅情况之下，不战不谈不和不承认。咁样一种四不主义，实际上就系无所作为、等死嘅一个政策。将来唔系安乐死就系暴死，呢个可能性系实在噶。
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专访日本嘅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嘅分析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话：对美国嚟讲，菲律宾处于亚太地区最重要嘅战略位置。他并且宣布美国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已经返回正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二11月14号下午离开菲律宾飞回美国时，在飞机上对随行记者做了这一项的表述。川普说，如果你跟军方将领交谈时，你会知道菲律宾在军事上处在难以置信的重要和完美位置，但是你也都知道美国在长时间内和菲律宾没什么关系，现在他们的关系非常好，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又回到了正轨。从战略上讲，美国在那个地区有菲律宾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或者它是战略上最重要的位置。一日前，川普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保证会强化和扩大两国之间持续了70年那么久的伙伴和同盟关系，包括致力于实施两国2014年签署的增强防务合作协议。杜特尔特2016年6月上任后，因为不满奥巴马政府批评他的反毒品政策，曾多次威胁要终止这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并扬言将美国军人赶出菲律宾。同时，为了削弱美军以菲律宾为重要基地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和俄罗斯加紧拉拢杜特尔特，包括向马尼拉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应杜特尔特政府的要求，美军缩减了两军年度军演的规模，并刻意避开在南中国海域举行演习。即使是这样，美国和菲律宾军方一直努力谋求维持两军的合作关系。川普和杜特尔特星期一的联合声明说，双方重申了致力于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行自由，并讨论了如何支持美国帮助菲律宾军队 提高军力和海上维护安全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日本正在加速在东南亚的援助及投资，帮助他们的跨国企业在东南亚做生意。而同时，日本和政治对手中国竞争在对周边的小邻国是增加他们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日本这个富有的亚洲国家正在帮助在马尼拉附近修建一条铁路线，在柬埔寨兴建一个港口，以及在美国一月退出跨太平洋贸易协议之后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予以新的支持。这个只是日本最近为东南亚做的三件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峰会，和十多个东盟成员国领袖会面，他们同意加强已经实施了九年的东盟日本贸易协议。安倍晋三的发言人远山则夫表示，日本这个现代化亚洲国家希望能够确保能够有一条没有麻烦的远至非洲的陆地和海上运输线。东南亚位于这个陆地以及海上运输线的沿线，日本是在中国之后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寻求从周边小国家获取土地、廉价劳动力以及资源。远山泽夫在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的一个记者会上就表示，对四周环海的日本而言，海上秩序十分重要。他还说，海上秩序面临着一些威胁，包括海盗、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然灾害，因此日本是需要推动消除这种威胁的理念，建立这个地区的国际和公共空间，给予所有国家带来相同的稳定和繁荣。根据新加坡发展银行的估计，从2011年至2016年，日本在东南亚六个最大国家的投资每年平均是200亿美元，比2006年至2010年的平均投资是增加了一倍有多。根据截至2011年的统计资料，日本全球援助的大约 35% 是在东南亚。日本坦普尔大学历史讲师以及作家金斯顿说，东京尤其是希望能够获得开放的运输线，日本可能会担心北京会设法全部控制南中国海上面的航行。中国不顾四个东南亚国家的声索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Southeast Asia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Japan in terms of resources, in terms of geopolitical position.
金斯顿表示，在资源、地缘政治位置方面，东南亚对日本极其重要。东南亚是连接日本和中东以及非洲的主要贸易线，很多的日本的投资、很多的离岸的工厂设施都是在该处。在国际场合，政府官员举行谈判，搞清楚东南亚哪一些国家、哪一些地方是需要帮助。譬如是日本政府官员上个月提出帮助菲律宾重建因为和穆斯林反叛分子战斗而遭到蹂躏的一个城市。金斯顿说，日本最终希望能够帮助制定规则，就好像东盟为他的集团6亿3千万人民制定规则一样。金斯顿表示，日本希望能够主导为这个新兴地区秩序制定规则。同2015年相比，日本去年全球直接援助增加了 12.7%， 达到103亿7千万美元。日本外务省的网站说，日本还扩大了对援助的授权，根据不同国家的需要，包括人类安全以及是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和日本仍然要面对二战之后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是围绕着东中国海岛屿的争议。2013年以来，为了声索主权，中国定期派遣舰船以及飞机到这些岛屿附近。分析人士认为，东中国海问题以及日本对北京对南中国海控制的警惕之心，促使到东京在作出援助盘算的时候要考虑航行自由、法治以及安全。南中国海问题是另外一个的争议，不涉及日本。同中国过去五年以来突如其来大规模的援助不同，日本的援助通常是零打碎敲的，经过是由政府以及私人渠道提供。中国向世界展示的四年前提出的 耗资$9,000,000,000，横跨欧亚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副部长伊曼纽尔表示，在11月13日和14日马尼拉的峰会期间，东盟是注意到日本和南韩的支持。
I think to a large extent, both countries, although they're not part of the ASEAN, they have been very, very supportive.
伊曼纽尔在这个星期一的峰会关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两个国家都非常支持东盟倡议，虽然他们不是东盟的成员国，他们支持东盟的活动并非是直接出资，但是他们的一些活动和东盟的活动是一致。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学资深副教授史提芬·纳吉表示，由于美国总统川普缺乏类似的活动范围，日本在东南亚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川普在马尼拉对东盟领袖说，他希望该个地区能够有更公平的贸易，但他是没有提出提供一系列援助或者投资的项目。纳吉说，作为该个地区不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支柱，日本在该个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以此来平衡中国在该个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外交以及是安全足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报道。
外国政策分析人士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正式开启具有法律约束力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行为准则呢，持有怀疑的态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和北京星期一在马尼拉召开的第20届东盟峰会期间宣布了他们准备开始谈判的计划。此举是通过基本无效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15年后实现的。北京声称拥有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90%以上面积，包括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台湾和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一些海域。即使白宫始终鼓励东盟和中国寻找途径避免在南中国海的冲突，不过华盛顿方面看来对最新的事态发展表示谨慎。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艾伦塔沃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了解东盟和中国还未有就行为准则的内容达成一致，尚处在磋商如何制定草拟文件框架的初始阶段。多年来，华盛顿一直要求建立一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防止南中国海的领土冲突演变成暴力对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表示，根据各方商定的工作方案，明年中方与东盟国家将就准则案文展开密集磋商。2002年，中国同东盟签署了一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盟秘书长黎良明表示，该宣言设定的在争议海域的松散行为指导原则已经证明起不到作用，因为领土的开发、利用以及海洋活动引发的紧张局势经常升高。这位越南资深外交官星期二在马尼拉对记者表示，他们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15年来，他们在岛屿领土上看到了什么，在海上又看到什么，他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紧张局势。地区专家表示，他们仍然对最近的外交语言意味着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取得进步表示怀疑。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负责人格雷戈里·波林表示，回想一下，东盟和中国几年来一直就行为准则举行正式磋商，但是毫无结果。波林问，他们如何在渔业、石油和天然气方面合作，在哪些地区适用，如何执行准则。他还说，北京的信息是只要东盟国家愿意就会就行为准则进行谈判，但是北京没有打算签署一项强有力与可执行的协议。大西洋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套严肃认真的行为准则应当要求冻结任何新的建设工程，而且应当是有约束力，但是中国不可能接受这些。曼宁说，中国计算到美国不会因为自己没有星索的暗礁和环礁，以及为了保卫和平时期没有受到威胁的海上航线而开战，所以他们就填海造岛并建筑军事设施。他补充说，无论是通过向菲律宾提供援助，或者是向泰国和马来西亚出售军火，中国看起来又得到了一个又一个东盟国家的支持。曼宁说， 目前为止，他们的战略看起来是有效的。对于中国来说，已经令针对在南中国海活动的批评声消退。中国官员表示，南中国海的局势总体得到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从国务院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报告说，中国官媒在美国的记者应该要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三名被中国拘留的美国篮球员经返回美国。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一个负责监督美中安全与贸易联系的委员会表示，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的员工应该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星期三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当中指责，中国在美国运作的官媒有间谍以及政治宣传行为，美国应该要求这些媒体在美国的员工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报告指出，中国在国内的和国内外媒体严加监控，在国外却正在迅速地扩张。中国新华社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休斯顿以及旧金山都有办公室，而官媒在他们大外宣传的功能之外，同时亦都兼具情报功能。报告当中表示，新华社搜集资讯，并且为中国领导层提供有关国内外大事的秘密报告，兼有情报机构的某些功能。美国国会在2000年成立了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负责向国会报告美中贸易、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且就对华政策向国会提出建议。该个委员会的报告引述美国政府资助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对委员会所做的证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在美国工作的人员未有被包括在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之内是一个漏洞。美国为了限制德国在二战之前的政治宣传，而在1938年通过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该法案要求为外国政府、政党以及他们在美国雇佣的游说美国政府的人必须向美国司法部登记。中国英文的官媒《中国日报》已经根据该法要求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但只是有少数高层领导被要求必须透露他们是为《中国日报》工作。美国司法部对该通讯社表示，美国这一项的法律没有妨碍言论自由，没有限制传播信息的内容。司法部国家安全局的代理检察长博恩特表示，美国人有权利知道哪一个在美国以外代表的名义为了影响政府或公众进行活动。在中国被怀疑偷窃一家高档商店货物而被拘留的三名美国大学篮球运动员已经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这三名篮球运动员星期二晚间是乘了飞机抵达洛杉矶，三人都对记者的提问是没有理睬。他们在中国的事件在国际媒体上面是有广泛报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协会负责人星期二表示，事件已经解决，中国当局也满意这三名运动员因为被拘留而错过了在中国同乔治亚理工学院在中国分院的比赛。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11月15日发布报告说，中国政府应该是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公立医院以及私人诊所提供是同性恋转化治疗，因为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所谓治疗目的就是将个人性倾向从同性恋或者双性恋转变为是异性恋，本质上是歧视以及是侵权。人权观察在星期三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举行发布会，公布该个组织的最新报告，题目为是你考虑过父母的幸福未？中国对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的人士的转化治疗。人权观察的瑞德表示，中国将同性恋随罪化是已经超过20年，该个人群仍然受到强迫的拘束、服药甚至是电击，试图改变他们的性倾向。如果中国当局真的要终结对同性恋、双性恋以及是跨性别人群的歧视以及侵权，应该立即阻止医疗机构是继续进行这种的治疗。美国多家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持续在30%的范围里面是徘徊，但是川普星期二表示，一个非主流民调显示出更高的支持率，证明了其他的民意调查结果是错误。 昆尼皮克大学显示，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十个月以来，美国的58%的选民不支持川普，另外有35%是支持，而且有40%的选民认为他胜任，以及是57%认为他不胜任。其他的民调显示亦都出现类似的结果，譬如是塞洛普民调星期二公布的结果显示，不支持率比支持率比是57-38。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现在将视线转到香港，看看香港立法会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通过了西九一地两检议案。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明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在十月底就向立法会提出支持西九高铁站一地两检的无约束力议案。民主派议员认为政府方案是破坏一国两制，多次运用议事规则去阻挠议案通过。不过拖延了三个礼拜之后，立法会大会星期三在占议会多数的建制派议员支持之下通过了有关议案。民主派议员就说香港当局并没有澄清西九一地两检的法律基础这些疑虑，批评港府是借立法会制造虚假民意。我们现在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有关的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经理你好。
请你跟我们讲讲今次的投票结果究竟是怎样呢？
是咁，經過五次嘅立法會大會，歷時三個星期，香港立法會喺星期三下晝大約5:00就投票通過咗港府提出嘅支持西九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㗎。而全體出席嘅議員，包括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一共係61人。而梁君彥按慣例唔投票，結果係38票支持，全部都係建制派議員，22票反對。全部都是民主派議員，而缺席的議員呢，就是包括了民主黨的林卓廷、經民聯的石禮謙和無政黨的何君堯，另外呢就有6名的民主派議員呢，是因為宣誓風波呢是被取消了議席的。任敬陽，
民主派議員認為一地兩檢是破壞一國兩制，多次運用議事規則阻撓議案通過，最後一日的辯論情況究竟是怎樣呢？
是咁，民主派議員喺過去兩個星期嘅立法會大會係多次運用議事規則阻撓西九一地兩檢議案表決㗎，因為喺建制派佔多數嘅情況之下咧，議案一經表決咧，肯定咧就會獲得通過㗎啦。而前一個星期四的立法會大會呢，民主派議員朱凱迪更加是史無前例地動議要求呢傳媒和公眾人士離場的。而立法會大會星期三朝頭早11:00展開，完成了6條口頭質詢之後呢，就恢復審議支持一地兩檢的議案。由於議員的辯論已經結束了，一開始呢就進入官員的發言了，並且是隨即呢是審議這個的修正案和進行表決的。而特首林鄭月娥呢星期二呢已經呼籲民主派的議員呢無謂呢是再阻撓今次的議案表決的。而梁君彥呢首先就邀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發言，這個時候呢多名非建制派的議員呢就提出呢規程的問題，強調呢仍然呢是有議員希望發言，並且要求呢翻看上一次開會的錄影片段，但是呢被梁君彥呢是拒絕了的。而袁國強在總結發言之後呢，多名民主派議員呢質疑袁國強的發言呢內容的真確性，並且呢是要求袁國強去澄清，但是梁君彥就說他說不認為官員的發言內容是有問題的。他更加梁君彥更加是說議員或者官員在立法會說的話呢是不需要事實這樣說的。而梁君彥在會後呢就感謝議員在平靜的環境下通過了今次的議案，他說雖然討論過程當中有火花，但是理解呢大家的意見是南轅北轍。他還說一地兩檢的議案呢一共是花了26小時去辯論，當中40%的時間呢是實際辯論議案，其餘的時間呢都是用在點算法定人數和討論終止待續動議等等的。任敬陽，
對於今次議案獲得通過，民主派有什麼回應呢？
係咁，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喺港府西九地兩檢議案通過之後，同多名民主派議員咧係會見傳媒噶。莫乃光表示，港府係想利用呢一個方法製造虛假嘅民意授權，之後港府官員就會強調立法會已經通過咗呢一個議案，反映西九地兩檢咧已經有多數嘅民意支持。莫乃光表示，港府只係利用目前唔正常嘅立法會係逃避民意諮詢噶。聽下莫乃光點樣講啊？
國歌法佢又係話佢唔會再做諮詢，一地兩檢亦都話佢當做咗諮詢，就係因為咧佢哋揸住呢一個立法會不正常嘅立法會嘅狀況咧為所欲為。所以今日之後，我希望市民亦都要記住聽住。如果就住一地兩檢呢一件事，當然呢個唔係今日嘅結局嚟，呢個唔係最後嘅結局嚟嘅，仲會有其他嘅三步佢仲要走，亦都有一啲其他嘅議案，政府最後係要攞上嚟，包括一啲法例上面嘅修訂。到時政府會話今日發生咗嘅就係呢一個已經係得到民意授權。我希望喺呢度再同市民講一次，呢個係假嘅民意授權，係不存在嘅，民意並非如此嘅。我覺得政府今日咁樣做，仲係振振有詞、強詞奪理，係令人覺得非常之可恥。
咁湯慧雲，有民主派議員就話咧，香港政府仲未澄清一地兩檢嘅法律基礎嘅疑慮。咁呢疑慮主要係乜咧？
係咁，本身係大律師嘅一地兩檢關注組召集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對傳媒表示，香港政府喺七月底公布西九一地兩檢嘅方案之後，過去幾個月嘅時間咧，喺毫無公眾諮詢之下，作出一個對市民影響深遠並且破壞一國兩制嘅決定，佢認為係唔負責任。佢又表示，喺冇法律基礎之下，香港政府強迫香港市民接受西九一地兩檢議案，亦都係唔合理噶。陳淑莊表示，星期二晚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率團訪問北京，會見基本法委員會主席李飛。其後林定國轉述咗李飛就一地兩檢安排嘅法律基礎，特別咧係針對基本法第十八同埋第二十條噶。聽下陳淑莊點樣講啊？
大家諗下，袁國強扭盡六任，用咗九年時間，終於諗到呢個基本法第二十條。用基本法第二十條做出呢個西九割地兩檢嘅安排，但係尋日如果根據林主席嘅引述嘅話咧，其實連李飛都未確定咧係可以用第二十條作出一個法律基礎去做出呢個割地兩檢嘅安排。大家如果有留意到今日袁國強司長喺最後嘅總結發言嘅時候咧，就住嗰個法律基礎咧，其實佢都唔夠膽再重複。是話佢用翻基本法第二十條嘅，呢一個同佢當日喺七月二十五號宣布一地兩檢嘅安排咧，係有南轅北轍嘅表現。
陳淑莊又話，按照西九一地兩檢三步走嘅時間表，呢一個月香港政府就要同北京方面簽署合作協議，但係香港政府對立法會議員咧係隱瞞咗合作協議嘅內容細節同埋法律基礎㗎，議員咧係被蒙在鼓裏，佢要求咧香港政府咧係交代㗎。任敬陽，
咁啊，民主黨議員係全部投反對票嘅，主要原因係乜咧？
係咁，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對傳媒表示，唔認同有份負責西九一地兩檢嘅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西九一地兩檢係民生問題。黃碧雲強調，出席嘅民主黨議員全部投反對票，係因為港府嘅西九一地兩檢方案係違反基本法。佢認為西九一地兩檢係涉及憲政問題，質疑港府以民生問題轉移視線㗎。而香港政府公布嘅西九一地兩檢安排，是將西九站超過10万平方米的範圍劃為中國口岸區，全面實施中國法律的。黃碧雲就表示，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但是不可能變成在香港同時實行兩套法律的。聽下黃碧雲怎樣說。
地面就行香港法律，西九的地底就行大陸的法律，地面就香港人、香港的執法人員去執法，地底下面就有國安公安在下面操作，這個是徹底破壞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而竟然我們的問責官員和政府是擘大眼講大話，甚至整個三步走的方案是沒有任何細節，沒有諮詢過我們， 在地底底下的國內的公安人員，究竟他在下面是會怎樣操作？市民有事的時候是求助香港的管治隊伍，還是大陸的管治隊伍？這些細節是完全沒有披露，所以民主黨呢對政府今次監粗嚟要過這個西九的一地兩檢方案呢，我們是予以強烈的譴責。
而同時，民主黨的議員陶謹申說，第一次聽到香港政府官員提及西九一地兩檢和保障中國國家安全有關，他認為這個情況對一國兩制有什麼影響？
是咁，陶谨申对传媒表示，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喺最后回应西九一地两检议案嘅时候提及，保障中国同埋香港安全所系有所必要噶。陶谨申就表示，呢个系佢第一次听到有香港政府官员表示西九一地两检系涉及保障中国国家安全所必须。佢认为呢个论点好重要，无论民主派议员提出乜嘢论据质疑西九一地两检违反一国两制，港府官员都可以提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系先于一国两制噶。陶谨申就认为呢个系好危险噶，因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到底要做啲乜嘢工作，港府官员从来都冇清楚去解釋，令到香港市民擔心銅鑼灣書店嘅跨境執法等嘅問題，可能喺將來嘅西九高鐵站係重演㗎。聽下陶謹申點樣講啊？
如果佢話呢個係國家安全所必須咧，我就有懷疑有啲嘢咧，我哋可能未諗得咁通。即係究竟有人講過話運兵啊咩啦？我記得我哋啲同事。咁無論如何咧，我覺得即使今日你夾硬大石砸死蟹過咗都好，如果呢個係同國家安全這個高度或者這個重點是所必須的，請他詳細解釋。因為換句話說，這一點我們就要知道，喂，為什麼你那裡會突然間的地底要國家安全呢？是不是有些事我們 你不肯說，或者你故意去隱瞞，或者甚至中央叫你隱瞞，有些事不說得出來的？那我覺得這件事呢支持體大。
那湯慧雲，那民主派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麼後續行動呢？
是咁，香港本土嘅毛孟靜表示，今日嘅表決咧，只係西九一地兩檢一小步嘅告一段落。未來香港政府就要推動一地兩檢三步走嘅落實程序，包括咗北京同香港特區政府達成合作安排，合作安排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同埋確認。而第三步咧，就係香港特區政府要透過本地立法去實施噶。毛孟靜就表示，民主派嘅議員咧，每一步都會係奉陪到底㗎，任敬陽。
咁啊，對於即係被指缺乏民意諮詢啊，咁香港當局又點回應咧？
係咁，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喺立法會發言嘅時候表示，香港政府是透過提出動議聽取議員的意見是有效的尊重民意方式，即使政府沒有做公眾諮詢，但是不代表香港政府是漠視民意的。他表示社會上有部分的人士對一地兩檢或者三步走提出問題是可以理解，但並不是代表每當有部分社會人士認為仍然有問題的時候，就必然是要擱置這個建議的。而香港社會是多元化的社會，香港特區政府是必須要顧及整個社會不同人士的需要和意見，並且是以香港的整體利益為依歸的。袁國強又表示，有部分的立法會議員表示在西九高鐵站落實一地兩檢是會構成一個壞的先例，甚至以割地、自閹、黑洞、木馬和隨意門等的負面甚至是過度政治化的形容詞去袁國強是認為是抹黑一地兩檢，他強調香港政府絕對是不會認同這些言論的。而在立法會表決通過港府西九一地兩檢議案之後，袁國強就表示歡迎議案是獲得通過，並且表示往後就可以推進三步走的工作，由於是要趕及2018年第三季高鐵咧計劃香港段通車噶，所以咧有關嘅工作咧時間緊迫。佢希望咧今年年底之前咧就完成三步走當中嘅頭兩步嘅工作，然後就着手處理第三步，即係本地立法嘅工作。佢希望咧喺明年立法會暑假休會之前咧係完成香港本地嘅立法工作噶。任敬陽，
係咪而家剩翻最後一分鐘時間，請你同我哋講一講，咁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喺立法會上有啲乜嘢回應咧？
係咁，聶德權咧，其實今日咧係回應咗呢、這個即係陶謹申議員嘅一個嘅質詢嘅，係講翻咧係即係香港嘅高度自治同北京嘅全面管治權咧係點樣有機結合嘅。聶德權就表示，全面管治權咧係中國嘅應有之義，佢都引述咗基本法同埋中國全國係同埋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嘅講話內容，表示北京同香港嘅關係咧係授權同埋被授權。授權嘅關係，而基本法咧已規定咗北京行使管治權嘅方法，就係、是、部分嘅權力由北京嘅機構直接行使，部分咧就由中國人大咧係授權俾香港特區政府噶，去行使噶。葉德權又表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嘅講法，唔係由2014年公布嘅一國兩制白皮書首次提出，而係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俾中國之後咧，中國已經擁有對香港嘅全面管治權噶。至於中共總體，
咁啊，由於時間所限啦，咁啊，今日同你傾住咁多先。咁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報導有關香港立法會通過西九一地兩檢議案，咁民主派方面咧係對此強烈譴責嘅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美国几间民意调查机构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持续在30%的范围内上落。但是川普星期二说，一个非主流民意调查显示出更高的支持率，证明了其他民调结果错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昆尼皮亚克大学显示，美国总统川普上任10个月以来，美国58%的选民不支持川普，另外有35%的人支持他，而且有40%的选民认为他升任，以及57%的人认为他不升任。其他的民意调查亦都显示出类似的结果，例如盖洛普民意调查星期二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不支持率对比支持的比率是57-38，路透社和市调公司的民意调查数字则是60%-35%。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10月初的民意调查数字是59%-37%。他们说这个是70年以来四年一任的美国总统在执政10个月左右收到过最低的支持率。不过川普总统在推特评论中引用了倾向共和党的拉斯穆森报告星期一的民意调查结果，批评主流新闻媒体引用30%左右的支持率。拉斯穆森民調的顯示不支持率為53%，支持率為46%。川普寫道，拉斯穆森民調是最近最準確的民意調查之一，但是假新聞喜歡說他們是30多，他們錯了，有些人認為可能是50多，一起他們會使美國再次偉大。到星期二為止，拉斯穆森民意调查结果在川普支持率方面稍微跌了一些，不支持率为54%，支持率为44%。昆尼皮亚克大学民意调查分析者提姆·马洛伊华唐纳德川普总统从他伟大的亚洲之行回来之后，发现数字在负面的比率上冻结停滞了。不祥的是，川普的政治基本盘正在缓缓滑落。昆尼皮亚克大学说，58%的美国选民认为川普不诚实，37%的选民持相反意见，59%的选民认为他没有良好的领导技能，38%的选民觉得有，59%的选民认为川普不关心一般的美国人，39%的选民觉得他关心一般美国人，65%的选民认为他不够沉稳，30%的选民觉得沉稳，62%的选民认为川普和他们的价值观不同，34%的选民意见相左。从好的方面来看，昆尼皮亚克大学说，58%的选民认为川普是一名强者，有39%不赞同，55%的选民认为他很聪明，41%的选民不同意这个看法。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统计，去年美国国内的仇恨犯罪率连续第二年上升， 咁針對穆斯林、拉美裔同跨性別者嘅偏見攻擊事件係急速增加嘅。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法利亞爾喺華盛頓嘅報導。
聯邦調查局星期一發布的年度仇恨犯罪統計顯示，2016年共發生6121宗仇恨犯罪事件，比前一年的5850宗增加了 4.6%。 這個自從2004年以來，美國的仇恨犯罪首次出現連續兩年上升。2015年的仇恨犯罪增加了 7%。 美國司法部長蔡新斯已經表示，司法部繼續決心打擊仇恨犯罪並改善這類報告的質量。蔡新斯星期一在一份聲明中說，沒有人應當因為他們是誰、信仰什麼或者任何敬拜而害怕受到暴力襲擊。即使總體仇恨犯罪數據比十年前仍然低 20%， 但是一些組織認為最近仇恨犯罪的上升可能與美國分裂性的政治氣候有關。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估计，在美国活跃的仇恨犯罪团伙从2015年的892个增加到2016年的917个，反穆斯林的团伙增加到101个。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按月统计仇恨犯罪事件，但是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以及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采集的数据显示，2016年11月8号总统选举前后，这类犯罪突然增加。在大选过后的三个月内，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记录了1372宗仇恨犯罪案件。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麦文表示，他们认为这个增加有两个原因，那是一场空前分裂的选举，与宗教、种族和移民相关的议题成为经常的政治主题。在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种族仍然是仇恨犯罪最大的主因。仇恨犯罪当中57.5%的案件受到种族、人种划分和血统因素的驱动，一半以上的种族因素驱动的仇恨犯罪案件和非洲裔美国人有关，21%与白人有关，11%与拉美裔有关。联邦调查局表示，宗教偏见位居其次，占据所有仇恨犯罪事件的21%。性取向偏见驱动占所有仇恨犯罪的18%。去年的仇恨犯罪浪潮看来呈现出地域集中的特点。一半以上的仇恨犯罪事件发生在拥有大都会地区的6个州：加利福尼亚、纽约、俄亥俄、密西根、马萨诸塞和华盛顿州。其中纽约、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伊利诺伊4个州报告的仇恨犯罪事件出现两位数上升。仇恨犯罪的增加看起来在种族和宗教上的光谱上并不平衡，反犹太人的仇恨犯罪增加 3%， 反黑人的仇恨犯罪增加 0.3%， 反亚裔的偏见仇恨持平。最近几年被增加到仇恨犯罪报告的一些新类别出现显著的增加，2016年有51宗反阿拉伯的仇恨犯罪事件，相比之下2015年是37宗，2016年有6宗反锡克仇恨犯罪，和2015年持平。2016年有10宗反印度教仇恨犯罪，比2015年增加1倍。2016年有105宗反跨性别者仇恨犯罪，相比之下2015年为73宗。联邦调查局2013年增加了跨性别者类别，2015年又增加了好像印度教和锡克教等一些少数宗教类别。2016年反穆斯林仇恨犯罪事件从2015年的257宗增加到307宗，反拉美裔的仇恨犯罪事件从上一年的299宗增加到344宗，反白人仇恨犯罪事件从上一年的613宗增加到720宗。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将仇恨犯罪的增加归咎于偏见的不断加深，导致被社会接受的群体将偏见瞄准了其他群体。莱文说，好像拉美裔、阿拉伯、穆斯林和跨性别者等群体在社会政治的讨论中越来越常见，那些仇恨犯罪数量增加的类别正在变得更加明显。联邦调查局将仇恨犯罪定义为受到针对种族、族群、血统、宗教、性取向、残疾、性别和性别特征的偏见驱使所从事的刑事犯罪。联邦调查局自从1992年以来一直跟踪仇恨犯罪数据。 聯邦調查局的仇恨犯罪統計滯後接近一年，並被廣泛認為低估仇恨犯罪的範圍。這些數據是基於執法機構自願的報告。去年參加仇恨犯罪項目的15254個執法機構中，只有1776個機構報告了一宗或者一宗以上的仇恨犯罪事件，其余机构的报告数量为零。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估计，将近一半的仇恨犯罪被漏报。锡克教联盟对联邦调查局的反锡克教犯罪事件的统计数字提出质疑。这个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去年收到来自15名据信是仇恨犯罪受害者的锡克教徒的法律案件，今年截至目前收到13宗。锡克教联盟全国支援经理希姆辛格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代表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长期以来一直承认